但是呢，这个新年只是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我给大家讲两个小故事啊。第一个故事呢，有个女生，她呢又期待新年，又怕过新年。为什么呢？因为每到新年的时候回到老家，她的亲戚都会问同样的一个老问题。这个老问题就是，对象找到了吗？她就很害怕。所以虽然是新年，但是被问的是仍然是老问题，她所面临的仍然是老的问题。那第二个故事呢，就是这个关于这个新年励志的事情。每个人都会有新年励志是吧？我不知道，你不用举手。那个，你今年新年立了志吗？但是呢，我有个不好的消息啊，就是这个新年的励志啊，失败率很高。现在是1月11号，高达80%甚至90%的新年愿望在2月前就已经放弃了。有30%的能坚持到年终。那研究表明呢，就调查成功率，就是新年励志成功率能坚持到年底的，大家知道是多少吗？我们这位弟兄说是零。啊，比这个稍微好点，6%。新年给了我们新的机会，但在新年里面，新的盼望不在于这个新年，而是在我们这个人要变成新的。因为真正的机会和希望是出自于里面的，不是外面的。大家不知道对于2026年有没有盼望，有没有期望，有没有期待，有没有感到2026年非常的重要？我觉得2026年非常的重要。大家有没有在2026年有期待，有新的突破，有新的局面，有新的进展？有没有？有，我有，我有这样子的期待。那希望在什么地方呢？希望不在于这个新的年，而在于我们新的人。今天的主题经文，我们可以在我们这个新年里面怎么变成一个新的人，我们再读一遍好吧。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记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 Amen。 这是神的话语。那今天我们就要来思考，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怎么能够成为新造的人？第一，什么是新造的人？第二，怎么成为新造的人？第三，新造的人做的是什么？我们在继续往下走之前，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神。爱我们的天父，你何等的爱我们，你今天召聚你的儿女们聚集在你的施恩宝座前，为的是要来听你的话。因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的生命。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赐我们圣灵，圣灵啊，也求你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真的能够认识爱我们的天父，为我们舍命的基督，和圣灵保惠师你自己，让我们在2026年真的是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主啊，求你的圣灵光照充满这个圣殿，让讲的听的都能得造就。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节啊，其实14节是挺让人那个模糊的，或者说甚至是非常迷茫。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说的这个众人啊，他是死了呢还是活了？因为他说 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呢，是要那些活着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你说这个众人是死了呢，还是活着？我说死的对也对，说活的也对，说是又活又死的也对，因为他就是经节就是这么说的嘛。他说众人死了，但众人也都活着，那怎么来理解这个事情？那在这边呢，我就画了两个小人，一个是蓝色的，一个是金色的。那蓝色的呢，包括就是代表的是旧人，因为他说了嘛，那这众人都死了，就是表示要死的那个人。然后这个金色的呢，是说是活着这个人，就说每个人都有这样子的需要死的部分，也需要活。那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活着的人，这个人怎么能活呢？他就是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个新人，我们要变成新的人，有新的希望。在2026年，我们的盼望在于在基督里。往下我们会仔细的讲这个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是要活着，而且我们是要在基督里面活着。这个大家记住啊，这个是今天的主要的中心思想。这个新人呢是活着的，神要我们活着，神不光是要我们死掉，神更关心的是要我们活着，神更关心的是要我们怎么活着。因为耶稣说神是活人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所以你和我都是活着的。所以我们在2026年，第一个就是要好好的活，在基督里面好好的活。那我们再来讲一下，就这个死，这个死是什么意思？看一下，旧人是在这个肉体里的，旧人是需要死去的。这个旧人是说的是，就是我们刚刚神创造出来，还没有在基督里面重新被建造的那个人，就是旧人。那这个旧人是需要死去的。那旧人为什么需要死去？怎么死去？等一下我们会仔细讲。那我们来看看怎么成为新造的人。在这段经节我们知道，新造的人是在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那在讲新造的人之前，我们要来看一看旧造的人是怎么造的。因为如果有新造，他一定有旧造，是吧？就是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旧人是怎么来被造的。人的第一次被造，我们一起来读哈。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这个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在这边他就说到，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第一，人是神造出来的，人不是进化来的，而且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第二，神喜悦他所造的人，所以神赐福给人。如果仔细读这个创世纪第一章，他就说神造万物看为美好，但是神看见他造的人是甚好， 非常好，就比其他的都好。那第三呢，神给这个人有责任，等一下我们会仔细的讲这个责任，就有四方面的责任。第一，生养众多；第二，遍满地面；第三，要治理这地。治理这地其实就是战胜或者战胜这地的意思。然后第四，就是要管理海里的鱼、天上的鸟、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活物。等一下我们会仔细来思考这四方面的责任。这是人的第一次被造，而人的被造和动物有一个区别，就是耶和华神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这里面的这个生气，在希伯来里面书希伯来文里面叫 Nishma， 它是气息的意思，它和圣灵不是一个词。圣灵在希伯来里面是说那个风的意思，而在这边的这个生气呢，就是气息。所以这边这个神将生气吹在人的鼻孔里面，并不是说神把圣灵给了这个人，而是将人有一个和动物不一样的气息，人就成了有人的气息的活人，名叫亚当。所以人和动物是有别的，但是人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圣灵，没有接受圣灵。当神创造了人之后，上帝对于人还有一个，除了给他责任以外，还有一个规定，就是说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在这个伊甸园的中间有两棵树，不只是一棵哈，一个是生命树，另外一个就是分别善恶的树。大家觉得很有意思哈，我就在读这个事。亚当和夏娃他没有想说是去吃那个生命树，他就要去吃这个神说你不可以吃的这个树上的果子。在撒旦的诱惑下，亚当和夏娃吃了这个善恶树上的果子，他们就与神分开，他们被神驱逐出了伊甸园，不能与神继续的同走。所以人的罪让人与上帝隔离，这个就是旧人。旧人没有圣灵，他有人的气息，他有神所托付的责任，他也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但是神给了人有这样子的主权来选择顺从他，也给了神人这样子的一个选择权，可以来背离神。因为人的背离，人的罪让人与上帝隔离，这个就是基本上是在旧约里面所谈的基本思想。在上帝的拯救计划里面，神一次一次的来挽回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但是一次一次的以色列人远离神，他以色列人虽然去亲近神，但终归会远离。直到最后的马拉基书，旧约以咒诅而结束。如果大家仔细去看这个希伯来文的旧约，他就是说如果这个父亲的心不归向儿女，儿女的心不归向父亲，我要用咒诅。 在这样子的一个非常沉重的信息里面，我们进入了新约。新约所讲的就是道成肉身，上帝的儿子成为人的形象，充充满满的住在我们中间，有真理，有恩典。然后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这样说，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约翰福音3:5-6，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昨天我们在那个在团契厅，我们有年轻人，然后孩子们啊、在一个我们在一起有读书俱乐部，然后我们就说到一个人要重生，然后一个那个6年级的一个小男孩就问我说，什么是重生？我到时候还要专门去跟他讲这个事情。但是今天我就想跟大家把什么是重生这件事情讲清晰。人若不能重生，是不能进神的国。人若不能重生，就不是在基督里的。如果我们不重生，我们在2026年也仍然是回到那个非常窘的一个地步。虽然是一个新的年，但是我们这个人所遇到的问题，我们所生的气，我们所遇到的这些所有的反应，都是我们救我的一个反应。如果我们要有新的盼望，我们需要变成一个新造的人，重生的人。那在耶稣的这段教导里面讲到一个，就是说人从水和圣灵来重生。这是什么意思呢？水的重生就是讲到为着耶稣来铺路的这个施洗约翰，他在施洗，他用水施洗，他的洗是悔改的洗。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的话，悔改的意思就是说，以前我往这边走，现在我愿意180度的转弯，我要往这边走，我不愿意往那边走，我要跟着这边走。那如果是在这个的前后文呢，就是说我以前是为着自己来活，这边呢就是说悔改的意思，就是说我要为着神而活。这是第一个，就是从水来重生。但是光是悔改是没有用的，悔改的意思就是说我要把这个，比如我买了块地，上面有个旧的房子，悔改的意思我要把这个旧房子给拆了，用一个推土机把它推了，这是悔改。但是只有悔改没有重生，那这个新房子就没有建起来。所以从灵里面重生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重新不单是把这个旧房子推倒，我们还要在这个基础上建造一个新的房子，这是重生，从灵里重生。在施洗约翰在给他那些人施洗的时候，就是说从我后面要来一个人，他比我更大，他比我还先。虽然这个施洗约翰是这个在就是说在人的角度上是耶稣的表哥还是堂哥，但是他说这个在我是比我在先的，他来了以后要用圣灵和火为你们施洗。所以在用圣灵重生的意思就是说来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救赎的意思就是说让耶稣基督的血来洗净我们的罪。 那这个还不够。第三个就是来接受圣灵，并且顺服圣灵的带领，让圣灵成为我们心里面的能力的源泉。这就是从水和圣灵生的意思。因为每个人，我们其实都是一个需要能力的人，在没有从圣灵来的能力，我们就只能是靠着我们肉体自己。所以在这个新的一年里面，我们要成为在基督里面新造的人，等于我们是需要来接受圣灵。那耶稣他自己说，我要回到父家，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所以我要差遣圣灵，不单单是与你们同在，更住在你们里面。所以接受耶稣基督的人都有圣灵的同在，但是是不是你真的体验过经历过圣灵的同在，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但是我们都应该有这样子的确认，耶稣基督没有撇下我们为孤儿，他差遣圣灵要来住在我们里面。而经历圣灵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的。所以在以弗所书，他在保罗在为教会祷告的时候，就是他就非常迫切的说，我就是求神将那赐人启示和智慧的灵赐给你们，让你们真知道他。真知道的意思就是真的来经历神。那等一下呢，我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我们作为一个教会，在这个新的一年里面，我们希望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在2026年能够来经历圣灵的大能。圣灵的大能是需要来经历的。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你有这样子的经历，你经历了圣灵的充满，就是说这个喜乐，这个能力，你就觉得这个世界是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有没有？而且以弗所书他说啊，你们要常常来被圣灵充满。如果你还没有经历过圣灵，今天是你来经历圣灵的一个机会，因为这实在是太宝贵了，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一个礼物。那在基督里面，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我们从水和圣灵而生，我们有悔改，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宝血所洗净，我们又接受圣灵来住在我们里面，就相当于是我们这块地，我们以前这个老我被这个推土机给推掉了。就是为什么这个它有一个这个救我这个蓝的小人，它要被推掉，然后这个新人，就是这个金色的小人，它要慢慢的被建立起来，慢慢的长大，满有基督的身量。这个是你和我都应该来经历的一件事情，这也是才是2026年我们新的盼望。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个新造的人，我们新造的人做什么。在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其实也讲了蛮重要的。第一，我们要为主活，我们要活，是吧？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神不单单是要我们救我死，他更要我们的新人能够活出来。第二个，他要记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所以第二个我们要做的是，有我们要劝人与神和好，这个很有意思啊。上帝没有把劝人与神和好的这个职分 交给天使。虽然天使他比我们更有能力，因为天使他可以飞啊，我们只能在地上走，我们要飞只能乘飞机。那天使，你如果读启示录的时候，到最后的时候，天使会在，就是说在这天上向所有的人来讲这个福音。这天使是会讲福音的，但是到在现在这段时间，神把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给了你和我。那等一下我们来讲为什么他要给你和我，不给天使。那这两个职分，那我们来讲一讲怎么来为主而活。在约翰福音在十七章在这个耶稣为他的门徒祷告的时候，他有一个句祷告，不知道大家注意了没有，他说啊，我不求你，他就跟天父祷告，让这些门徒离开这个世界，我只求你让他远离那恶者。那意思就是说，我要让，我求你天父让我的门徒在这个地上能够活，能够好好的进入世界来完成你给他们的责任。那这四个责任啊，我们刚才说到，就是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个责任没有变的，耶稣他自己说，我来了，上帝的命令一笔一画都不会被废去，那更何况这个最起初造人的时候上帝所给予人的责任。那现在问题就出现，就是说那这个旧人是被摧毁了，是吧，新人被建造起来，我们要为主活。那这个为主活这四个东西怎么活出来？因为看起来是非常，你可以说非常世俗的一个东西，或者是非常好像非常生活化的一个东西，但是就是在这样子的生活化的场景里面，神要让我们这些新造的人活出基督来。那我们来仔细来思考一下哈，就是在这个生养众多这边，我们其实每个人都可以这样思考，因为我们都是从我们的原生文化、原生家庭长大的。在我们还没有在基督里面新造的时候，我们觉得孩子是我的，是吧？虽然现在我们越来越对养儿防老这个概念放弃，但是在或多或少的时候，我仍然觉得这个孩子是我的。但是你知道吗，你的孩子从来就不是你，我们只是有这样子的一段时间来替耶和华来管理他的产业，孩子是上帝的。养育孩子在以前我们的旧我，我们是中国话有叫要让他出人头地。那出人头地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比其他人都好，每个人都这么想，你说可能吗？每个人都比其他好，那其他人呢？这是一个从旧我来的一个骄傲。养育孩子目的不是让他出人头地，养育孩子的目的是让他对于上帝有一个敬虔的心，让他知道在天上他有一个爸爸，他不要去认别的东西为爸爸，他要认上帝为父亲。这是我们养育孩子的目的。那在救我的时候，孩子当他出生的时候，因为他需要有很多需要嘛，他很多时候就成为了一个家庭的中心，因为他有很多需要。也因为这样，慢慢的这个孩子真的就成为家庭的中心了。但是孩子从来不应该成为家庭的中心，上帝是家庭的中心。 当一个孩子成为家庭的中心，他就成为了一个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产物。那自我为中心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自私。所以孩子不应该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但是这个确实不容易。我们最近不是成为那个外祖父母吗？我们那个小的外孙女，她确实有很多需要。你就是说你不让她成为你的中心是不容易的，因为她有很多的需要。她哭啊，她那个要吃啊，然后要换尿布啊。所以要让孩子不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是需要我们有意识的去来过这个日子，要不然我们过着过着就让孩子成为我们的中心。那第四个，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很多家长是顺从孩子的。每个孩子都有每个孩子不同的兴趣，每个孩子有不同的才能，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家长不应该来顺从孩子，家长应该按照这个上帝所赐的，他给这个孩子的不同的技能，让他不同的发展，这是对的。但是家长不能来顺从孩子，因为孩子他不懂，我们需要来全家来顺服上帝，让孩子们看见父母们来顺服上帝的心，从此他也就来学习来顺服上帝敬虔的心度日。这是第一，就是生长众多，好像这个事情是非常的，就是说你可以说是柴米油盐的事情，但是在这样子的事情，我们也可以活出基督来，而且是完全不同的活法。那第二，就遍满地面。遍满地面这个事情对于中国人来说其实是非常熟悉的一个事情。你走遍大江南北五洲四海，到处都有中国餐馆，是吧？中国人从来都不怕吃苦，中国人也从来不怕进入一个异文化。但是这个旧我走入这个异文化是为了什么？为了自己的生存。中国人从来不怕异文化。我们看见我们2016年还是2014年，我们去牙买加这个小岛，在一个最贫穷的一个社区里面，我们看见了一个中国人开的一个杂货店。你说这简直是，就是说那些其他的那些人就经常去骚扰他们，但是他们仍然顽强的在这儿开这个杂货店。然后那个勇哥他们也给我们带来就是南非的信息，南非那边有很多中国人，中国的商人在那边去做生意，当然也慢慢也开始有教会。就中国的旧的文化，就是说没有在基督里面新重生的文化里面，从来也不缺这样子的遍满地面的这样子的意愿，但都是为着自己。那到了新的这个世纪了，我们看见有很多就是为着神的国度而走出去的年轻的宣教士，包括勇哥所服侍的这些机构，还有我所服侍的这个同心开会，都开始支持这些年轻的属基督的宣教士走入异文化。而这个遍满全地这个事情，不单单是这些年轻的宣教士，也包括你和我。因为这个遍满地面这个命令不单单是出现在创世纪第一章，他也出现在马太福音的第28章，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就是全世界的不同的民族成为我的门徒。所以神的命令是从来没有变过的，你们要遍满地面。 但是我们愿意为着神而离开我们舒适的环境吗？就是我们中间有很多年轻的家庭，我们中间也有很多开始空巢的家庭，不管是年轻的家庭还是空巢的家庭，我们都应该听见上帝的呼召。上帝要我们遍满地面，要为着他而走出去，走出自己的舒适。在牙买加这个小的地方，我们看见这个杂货店老板啊，他其实他虽然走入那个社区，但是他并没有完全的融入那个社区。而这个遍满地面的意思就是说要成为这个社区的一员，像在这个我们看见的这些宣教士里面做的最好的，就是真的是成为当地的一员，他们说当地的话，吃当地的食物，穿当地的服装，但是他们把上帝和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爱带进去。Hudson Taylor 他当时内地会来到中国的时候，他们所有的人是留辫子的，穿这个长衫的，他们真的是成为你和我，就是中国民族的一员，为的是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我。到了2026年，这个棒确实也传到了中华民族的手里，而中华民族从来没有说对于遍满地面的这个畏惧。现在我们需要的就是有为神而遍满地面的这个勇气。那在我们教会里面，我很感恩，在这个教会创始的开始，我们就有这样子的宣教的意向。一直到现在，那个吴长老在 Ocean City 发现，在那边有很多从外国来的，在那边夏天打工。我们大家也知道，这个施工其实也祝福了很多人，也祝福了我们自己的教会，让我们的孩子们打开他们的眼界，看见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的人需要耶稣基督，这个遍满地面是需要的。第三个，治理这地。治理这地在原文里面是一个好像是摔跤的样子，这个好像这个地呀、和这个人是有一个摔跤的过程，它其实是就是要战胜黑暗的。那你会问，这个为什么会有黑暗？在创世之初啊，就是说你进入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他就说这个地面渊面黑暗。这个黑暗不单单是说物理光明的这个没有光的这个意思，如果你去看的话，他到了神到了第四天才有这个星，就是这个太阳和月亮来管这个白天。他到了第一天说要有光，这个光它指的是它的一个灵里面的一个光明照进了这个黑暗。这个黑暗从哪儿来呢？那就要你要自己去读这个启示录的12章，那是撒旦所带给这个地球的灵里面的黑暗。但是这个黑暗神给了人来战胜这个黑暗的责任。亚当和夏娃这救我，他们没有战胜黑暗，但是被黑暗所胜。他们听了撒旦的这样子的话语，就去吃这个果子来违背神，犯罪。这个新我呢，如果我们看这个很有意思，当基督他被约翰施洗以后做的第一件事，被圣灵带领，就是被撒旦诱惑，是吧？和亚当这个非常像。但是感谢神，在圣灵的光照和能力下，耶稣基督没有犯罪，也因此预表了你和我 在耶稣基督里面，在基督里的新人是可以不犯罪的。如果你去看这个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六节，他就说在神里面呢就不犯罪，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在基督里面，我们不会一直的犯罪，也许我们会偶尔犯错，但是我们不会一直的有意的去背离神。我们有这样子的责任来战胜黑暗，而战胜黑暗是不能靠我们自己的。亚当夏娃是最好的例子，他们被神所造，但是他们没有圣灵，他们就被黑暗所胜而犯罪，他们也不亲近神，他们被驱逐出了这个伊甸园。但是这个新我，我们愿意来亲近神，我们也愿意来悔改。如果我们犯错了，我们愿意来悔改，我们视神为至宝。悔改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愿意来知错就改，我们是可以和神一直保持亲密的关系。如果我们知错而不改，你和神之间不可能有亲密的关系。我自己记得非常清晰的，就是说有一段时间我听到的时候总是气鼓鼓的，我说非常气，我也不知道从哪儿气来。后来我自己仔细回想，就是因为我自己的生活和生命里面那时候有一些罪我是知道的，但是我不愿意改，我和神就在那儿较劲儿。如果你自己心里面现在好像非常的生气，好像不太平安，和这个悔改和或者你不愿意悔改的心可能有关系。那第四，我们再来说一个管理这个鱼鸟和活物这件事。管理是神给人的一个责任，他没有把这个地球的管理的责任给任何其他的受造物，所以这个管理的责任就变成了人需要来做的。但是犯了罪的人管理是疏忽的，为什么呢？它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方式。你看当时巴别塔的建立，就是所有的这些人，他就是说我们要聚集，我们不要去遍满地遍，我们要为自己的名来造这个塔。他也不去管其他的地方的鱼啊鸟啊动物，他也不去管，他放弃神的话语。那在这个救我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放弃神的话语，觉得这个鸟动物人就是高于人。我们不要这样，我们不要放弃神的话语，因为神把这个管理地球的任务是交给了人。在这个2026年，我们进入了一个机器人和 AI 的时代，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代，就是如果我们人不负起责任来好好的管理，好好的学习的话，会被机器人和 AI 所取代。这取代的结果是什么呢？并不是说人更加的舒适，而是人变成了机器人和 AI 的奴隶。为什么这么说呢？现在我们可能没有这个感觉，我们现在还比如说我们有纸质的书，如果我们孩子，我们的孩子的孩子，我们孩子的孩子的孩子，他以后可能就没有这个东西。如果他们没有一个要知其然而又要知其所以然的一个追寻的学习的心的话，他以后怎么，就是说他怎么学习，他就只能去问这个 AI。 但是 AI 所出来的知识有可能是假的。如果人不负起这样子的责任来学习来工作来管理，我们迟早有一天我们看见我们没有办法来管理机器人，我们也没有办法来管理 AI。 我们更没有办法来管理鸟、兽、鱼。所以在这个2026年，这样子的一个管理的责任，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有危机感的一个信息。我也在跟我们的儿童在这儿讲这个事情，我觉得他们需要听这样子的信息。昨天我在跟他们讲的时候，我看每一个小家伙都非常认真的在听。我就说 You are the last generation between the analog knowledge and AI knowledge， 然后让我们的孩子知道，要让他们知道神的话，也让他们知道要尽心尽力的来工作学习，知道其然，也要知其所以，做个好管家。那在这样子的场景的时候呢，我们突然看见，就是说这个圣和俗啊，这个事情不是以我们所做的事情来定义的，并不是说哦，这个一定是要到教会里来坐着来听到，这是圣洁的。是的，这是神所命定的，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敬拜他，因为上帝让这一天成为圣日，所以这一天进入教会是绝对需要的，不可妥协的。但是并不是说星期一到星期六我们就是一个俗的，不是这样子的。圣俗是按照这个人来定的，当你的心是为自己而活，是属肉体的，这个就是俗的。但是当我们为着主而活，我们是圣灵内住的时候，这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管理就变成了一个圣功。所以弟兄姐妹，你和我是上帝所选召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洁净的，在圣灵的光照和能力内住下所差派的一批人，来重新在这个地上能够建立起让上帝荣耀的国。而在这里面呢，我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各地，管理。所以在这样子的圣俗的转换里面，我们突然看见我们平常的一些工作可以变成一个非常圣洁的一个工作，我们平常的生活可以变成一个非常圣洁的生活。不是说柴米油盐它就是俗的，柴米油盐它也可以是圣洁的，我们的老婆孩子也可以是俗的，也可以是圣洁，我们的工作可以是俗的，也可以是圣洁，我们的管理也可以是俗的，也可以是圣洁的。但是当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时候，就变成圣洁。 Amen。 那在这个圣俗的转换里面，其实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故事，我给大家那个提出来，然后让大家看这个事情。它出自这个使徒行传第十章，他说的是这个彼得和罗马的一个百夫长，就是罗马人，他不是那个犹太人。那这个故事呢，出自使徒行传第十章，整个第十章就说的这个非常大的篇幅来说这件事情。然后他就说，首先是这哥尼流，他有一个意向，他就知道那个他要派人去找彼得。然后彼得呢，他肚子饿了，想吃东西了，然后魂游向外，然后就看见了异象。这个异象是什么呢？我们大家读一下啊。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那这个意思是什么？他就是说，他看见这个天上垂下一个布来，上面挂着各样的昆虫和不洁的这个动物，然后那个有个声音说，你宰了来吃。然后那个彼得就说，不可以，我从来不吃这些不洁净的东西。 然后就那个神就去跟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然后这样子事情发生三次，这个异象发生了三次，然后他就知道了，哦，他这事情是有原因的。然后哥尼流所派的人呢，就正好就到了他们家。按照犹太人的习俗，他们不去这些非犹太人的家里，但是因为他看见了这个异象，他就去了，不单去了，还进去了，不单进去了，还和他们一起吃。然后这哥尼流就跟他讲了，他就说，我是一个敬虔的人，但是那个神向我启示，要你给我来讲一些事情。然后他就恍然大悟，他就说，哦，他这个原来我所领受的意象是要来跟你讲这个事情。然后他就跟他讲啊，他就我给大家读，他就什么话呢，那个彼得要跟他神要彼得带给哥尼流呢，彼得就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神记着耶稣基督传和平的信息，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高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医治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当他讲完这些话的时候，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哥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奉哥礼的意思就是说犹太的基督徒，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方言的意思说，他说其他国家的语言，就是为的是把这个福音传给万邦，称赞神伟大伟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所以在这样子的启示之下，这个圣和俗只有一个目的，什么事情是来彰显神的荣耀，什么事情是让人与神和好，什么事情是在基督里面由圣灵的能力所完成的，这个就是圣，就是我们要来做的。那我们再读一下这个第二部分啊，就是28节，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看作俗而不洁净的。在2026年，教会的主题是基督之家，社区之光。第一，我们要成为基督之家。我们基督之家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在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当一批新造的人在一起的聚集，就是基督之家。所以在我们聚集的时候，一定要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以及怎么耶稣基督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这新造的人怎么来，价值观如何，怎么来行事为人。那第二个重点就是要让耶稣基督这个宝物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发光。这发光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要照进黑暗呢。那在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突然发现，就是说在这个世俗的转换里面，或者圣俗的转换里面，这个劝人与神和好这件事情就变得非常的有场景。当彼得他进入哥尼流家的时候，这本来是一件非常俗的事情，是吧？因为犹太人从来不走入其他的非犹太人的家，但是在神的命定之下， 这个俗的事情就变成了一个圣洁的事情。因为这哥尼流他不能改变他的所处的以及他的出生啊，他本来就是处在这个所谓的俗的这个环境下。只有当彼得去讲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以及把这个圣灵的能力带给他们的时候，然后圣灵来给他们施洗，让他们成为真的是成为新造的人。这个事情就变成了一个圣洁的事情。所以在我们教会在2026年，其实教会神在这个教会里面已经做了很多的铺垫，在疫情里面兴起了好多这个社区的事工，包括跳舞班，包括篮球排球，还有德网，还有其他的一些的社区的服务，包括麦斯纳格的这个教孩子们的跳舞，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些社区的服务，它让我们有机会和还没有认识神的人能够有机会来有接触。有接触的时候，我们需要把这个耶稣基督的光在我们这个瓦器里的光照进黑暗。所以神已经把这么一批的人放在我们中间，那现在摆在教会面前的是怎么让这个耶稣基督光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发出来。所以这个呢是需要圣灵的能力，也需要所有弟兄姐妹的参与。不管是我们的跳舞班，还是我们的篮球排球足球网球活动，神一定有拣选的子民在那边，他们需要回家，就像哥尼流需要回家一样，但他们不知道回家的路。耶稣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但是有人需要去给他们说你要走的道路是这个。我们就是那样子的一个报信的人，在这样子的事情托付之下，我们的肉体是没有办法做的，我们只有在圣灵的内住下，我们为主而活。那下面呢，就是我们需要来经历这个圣灵的大能。我们也许很多弟兄姐妹还没有这样子的机会来经历这个圣灵的大能，以及他所好像是有这样子的从上而下的这样子的浇灌，以及以因着圣灵的充满而带来的这个喜乐。我们如果看圣经的时候，绝大多数的圣灵的浇灌是圣徒相聚的时候，比如说第一次的圣灵浇灌下来就是五旬节，然后刚才所读的也是在这哥尼流家里面，不单单是有彼得和哥尼流那边还有很多的亲朋好友，彼得也带了教会里面的很多的弟兄姐妹一起去。所以今天是2026年的第二个主日，我们愿意有一段时间留给我们中间愿意来经历圣灵浇灌、圣灵充满的所有的弟兄姐妹来经历。我们闭上眼睛，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你荣耀的宝座就在我们中间，我们俯伏敬拜，我们谢谢你在耶稣基督里面这样子的看重我们，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没有抛下我们为孤儿，你差遣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主啊，在2026年 你的子民聚集在你的宝座前，我们首先献上我们悔改的祷告。我们都承认我们以自我为中心，我们固执己见，我们为自己而奔走，我们各行己路。但是主，我们听见你的呼召，我们愿意来归向你，我们愿意来回转向你，赦免我们偏行己路的罪。当我们归向你的时候，主愿意你的脸来光照我们，赐福于我们，愿意你的脸来光照我们，赐我们平安。主，在2026年，我们也许很多人有很多的盼望，很多的期待，很多的计划，但是主，我们在这个时刻，在这个神圣的时刻，我们把我们的小计划、小野心都放在你的圣宝座前，我们求你拿去，我们说这是属你的，我们是属你的，我们的生命是你所造，我们又是你新造的人，在基督里。主啊，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主啊，求你在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教会里面，再次厚厚地赐下你的圣灵，来围绕着我们，来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心里满了温暖，满了盼望。主啊，求你赐下你医治的大能，让我们所有的身体有不适的被你所医治。主啊，求你赐下你鼓励的话语，让我们有失望的在你里面重新看见盼望。主啊，我们有疲乏的，主，求你赐下你的能力，再次给我们，让我们从你那里来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主，我们愿意把2026年放在你的施恩宝座前，因为新的一年只是带给我们新的希望的机会，而我们的新的希望只能在基督里。主啊，我们求你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有这样子的意愿来跟随你。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特别为有特别需要祷告的，在2026年特别需要神的恩典。如果你需要神特别的能力来刚强你，需要神特别的医治来医治你，需要神特别的供应来供应你日常所需，也特别需要从上而来的能力能为他做见证，我也请你从座位上站起来，我来为你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我有感动，你可以继续站立。我们一起来领受从上面从圣灵那里而来的能力。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来充满那万有者所充满的。主啊，我们能够成为圣灵的宝殿，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现在你看见在你宝座面前所站立的所有的宝贵的你的子民，他们愿意在2026年成为在基督里面新造的人。圣灵啊，我就求你充满他们的心，医治他们一切的疾病。天父啊，赦免他们一切的罪孽，让他们所愿的在基督里面，主你为他们成就，让他们如因返老还童。即使他们会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在我里面的都要称颂耶和华。主，我们感谢你，求你的圣灵充满我们这一些站立在你面前愿意被圣灵充满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圣灵的恩赐赐给他们，让圣灵的果子主要在他们的生命里面能够100倍60倍30倍的结出来。我们感谢你，因为他们是属你的，我们把他们交在你的施恩宝座前，求你大大的来使用他们，让他们的2026年成为为你发光的一年，成为被你所荣耀的一年，因为他们愿意来荣耀你。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